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里奥陪你喝一杯，我是马里奥。好，我们这一集呢要来我们的单口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的单口特辑就是在有一些特定节日的时候会出现。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要讲单口特辑，那因为我们最近的采访行程都排得满满的，但是呢这个制作人特意在某一天插了一个说，我们今天来录一下单口。那我后来才理解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有些特殊的节日的时候他希望用单口特辑来播放，比如说这个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那所以我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就过年了，还是双十节也可以，等等等等的不同的节日好像就会放不同的东西。那总之如果大家希望听到更多单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这个提醒一下，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留言，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今天的这个单口的特辑呢，就是要来讲信任阈值这个东西。那信任阈值呢，这一开始出发是在我大概八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在我的个人脸书上，但是呢那文章其实本身不长，大概几百字而已，可能还不到一千字，要发展成一集我那时候觉得好像可以，但是可能要花点时间啊，只是我没有想过要花多少时间。结果等到我开始准备的时候发现，要准备的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因为要把它拉长到一个长度，所以我就又重新再做了一些准备跟整理，那准备好了这一集的谈信任阈值。要谈信任阈值呢，要回头先开始谈起这个公司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因为我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开始在公司内部正式讨论公司文化。起因是在2015或16年吧，我看到 YC 就 Y Combinator 这个美国最大的创业加速器，他那时候开了一系列的创业课程，在2014年的时候叫做 How to Start a Startup， 那时候的课程名称，当时是跟斯坦福大学合开的，就在斯坦福大学里面上这个课。那其中第十堂课就专门在讨论文化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文化culture 就是专门指企业文化。那里面呢内容非常丰富，大概是一个50分钟的课程。那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上网看这个课程的。那内容非常的有趣，主讲人有两个，其中有一位呢就是 Airbnb 的执行长。那 Airbnb 的执行长 Brian Chesky 在里面谈了很多他们从一开始就为什么要做企业文化这件事情，一路谈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所想象所提到的一些企业文化有哪些东西。那我后来在公司内部开始讨论跟沟通企业文化花了蛮多的时间，那一路到现在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固定下来的一个版本。那这个讨论企业文化里面呢，第一件的事情我本来写的是重视团队胜于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某些同事可能太在意自己的表现了，然后在会议上或在团队当中可能有一些做法或沟通的方式会让大家不是很放心或开心。但后来我又觉得怪怪的，好像团队胜于个人这件事情好像把个人要压得很低，这件事情我又觉得怪怪的，所以后来在更新版本的时候呢，我把这件事情改成了包容多元声音。那包容多元声音呢里面有四个项目，分别是信任并尊重他人、真诚的聆听、懂得妥协，还有在意他人的感受。那这四个项目并没有因为我从重视团队胜于个人改到包容多元声音就变化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也就会呈现出包容多元声音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在最近的一次企业文化工作坊当中那有一个同事问了一个问题，我有点忘记那是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就突然想到我的回答的内容当中有提到，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从某一年开始我就努力不断的跟我的直属相关同事做 one on one 就是一对一的面谈，不管再忙再累、生病、出差、出国甚至在 COVID 这个三级警戒，或是后来大家可能要居家上班、远端上班，这样成为一个常态的情况之下，我们的 one on one 呢都只有调整时间， 就你可以往前往后挪、哦、或是、稍微做一点调整、哦、但是尽可能的不要跳过任何一次。当然有些时候还是会跳过，但是次数非常非常的少，多半就是调整前后调整时间。那原因呢，就是我努力、哦、在培养信任感，这是我那时候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忘记问题是什么，但 我就讲到说透过 1on1 的方式，我们努力在培养信任感。那我当初跟我同事讲的时候呢，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哦、非常微妙，它不是信任感归零你们才没有信任感，而是好像有一条线、哦、那一旦你们这所作所为信任的感觉低于这条线的时候，你就会让沟通变得非常的麻烦。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哦、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几周之内，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想到这件事情。讲到某一次呢，我就、欸、突然灵光一闪、哦、决定给他一个名词、哦、那这个名词就叫信任阈值、哦、那阈值是什么呢？阈值是可以说临界值或者是一个变化的一个数值、哦、我会想到这个词主要是因为我这几年在练跑的时候读到一个词叫做无氧阈值。在汉森马拉松训练法这本书当中，它有说明当有氧系统疲劳或强度增加，身体呢会变得更加依赖无氧系统，直到产生乳酸的速度高于排除速度。那这个关键的强度呢就叫做无氧阈值，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从有氧进入到无氧系统的那个转折点。我们可以透过训练提高我们的无氧阈值，也就是减缓我们进入到无氧系统的这个时间，那或者是让我们依然可以用有氧系统来应付更高强度的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跑步，尤其是在练马拉松练长跑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某些训练是把无氧阈值提高，那让我们可以尽可能的用有氧系统来应付更高强度的一个活动。那这样子的好处呢，就是因为有氧系统比较不会累，无氧系统它很快就疲乏了，所以在训练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无氧阈值给拉高。那概念上呢就是一个临界值啦，在很多很多的学科当中都有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超过了之后就会发生某件事情啊，或是产生一些变化，没有超过就不会。那这个概念跟信任阈值有什么关系呢？那对我来说呢，我所谓的信任阈值就是当信任度低于这个值的时候，沟通就会变得很费力，误读的可能性大增、哦、连带影响就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做出没有必要的反应和解读。那仔细想想之后呢，我后来可以把它画成有点像概念上有点像你画一个 X 轴跟 Y 轴，那 Y 轴的话呢是不信任度、哦、或是负面的感觉，然后 X 轴呢就是时间、哦、那你在做的某些，然后上面会有一条线、哦、就是我们的信任阈值。那我们人与人之间、哦、做的每一个动作，不管是讲话行为或表情，都是呢会让信任度提升或降低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开一个玩笑可能是负十，一个温暖的关心可能是正十。那当信任阈值越高的时候，大家不管怎么争吵讨论或是彼此攻击，都还在阈值内，不会让沟通或是工作变成更困难。那如果信任阈值越低的话呢，表示大家信任度比较低嘛，简单的意见不合，稍微严肃的说话，一点点指责呢，可能就会直接往最糟糕的判读走过去哦。所以就是你做的某些事情呢，那个不舒服或不信任的感觉就是暴冲往上冲，就突破了信任阈值。那我自己认为呢，信任阈值跟无氧阈值一样哦，是可以练习的。那无氧阈值通常我们都是靠间歇运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1on1 就是一对一面谈，则是信任阈值的间歇运动哦，就是你做这个之后呢，它慢慢慢慢的会把我们的信任阈值往上拉。那 1on1 的确也就是强度比较高的一个沟通。另外呢，我有两点想要补充。第一呢，我觉得这个阈值呢比较不是团体的、哦、那当然团体部门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概念，而是个人对个人之间啊会有这个信任阈值。也就是说团体之间的信任阈值呢，每个人之间彼此不同、哦、就像有同一个团体当中，有些人彼此之间就是比较不会误读，有些人比较会。那团队之间呢，可能我们可以用心理安全感来跟大家解释，那这个在我们下面这一段来说明。第二点呢，是 信任阈值是互相但个别，意思就是说我对你的信任阈值高，就很信任，但不见得你对我也一样，可能你对我其实没那么信任。那我自己认为呢，真正要努力和练习的是提升对方对你的信任阈值，因为那个是你自己不能决定的，那个是需要沟通讨论协调一起工作，然后慢慢累积和转变的。那再来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打造一个良好团队的事情哦。其实打造一个良好团队最重要的事情，刚刚在企业文化当中有稍微讲过。那不过呢，我自己有些时候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蛮好奇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或在职场上面有没有人去讨论过这件事情，或是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说明过怎么样打造一个良好团队。那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老听众大概也知道，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大概就是会跑去看书。不过呢，这一次其实并不是遇到困难才看书啦，而是在看书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验证。在我另外一个节目阅读提案里面哦，某一集哦有提到一本书，这个作者呢是 Charles Duhigg 嘛，是查尔斯·杜西格哦，那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那这本书在阅读提案里面提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哦，这本书其实是杜西格想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增加生产力哦。那他后来归纳出了八点，就是增加生产力最重要的八个概念。那其中的这个第二概念，第二点哦，就是团队。那里面呢就举了一些跟团队建立相关的例子哦。那如何打造一个好的团队呢？其实里面的结论哦，其实在其他很多的一些分析或者是研究当中也都有提到，最重要的呢是心理安全感。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哦，核心的概念是在1999年的时候哦，有一位学者哦，他提了一个概念，那这个学者呢叫艾德蒙森哦，那他在1999年的行政科学季刊的论文当中，他提出了这个概念，这个论文呢叫做心理安全感和工作团队中的学习行为，他提到了心理安全感。那他现在呢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管理学教授，出过非常多本书，台湾呢目前我看到是只有翻译一本啊，就是叫做心理安全感的力量。那这个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就是 Google 的亚里斯多德专案，那他也是在研究什么是成功团队的特征或特质哦。他们访问了非常多的团队，就是 Google 内部非常非常多的团队，那也看过了这个艾德蒙森的这个论文，那他们最后呢归纳出了五个点哦。第一点哦，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心理安全感。那这五个点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呢是心理安全感，就是说个人对承担人际风险后果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认为团队在面临可能会被视为无知、无能、消极或破坏性的情况下，觉得冒险是安全的。那在一个心理安全感较高的团队当中，队友在团队成员周围冒险的时候呢，会感到比较安全。他们相信团队当中没有人会因为承认错误、提出问题或提出新想法而让其他人感到尴尬或惩罚。那第二点呢是可靠性哦，就是可以彼此依赖。那这关键就是在可靠团队当中，成员能够按时可靠的完成高品质的工作，而不是逃避责任。那第三个是结构和清晰，也就是要明确的目标。个人对于工作期望的理解，实现这些期望、这些目标的过程，以及和个人绩效的后果，这个对团队效率非常重要。那目标呢，你可以用个人来设定，也可以在团队设定。那 Google 里面呢，就很常用一个叫做 OKR Objective and Key Result 来帮助设定、传达和短期和长期目标。OKR 我在其他地方可能有讲过，那这里就不多讲了。之后如果有机会的，或许真的也可以再开一集单口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内部在导入 OKR 的时候的一些做法跟想法。那第四个是意义哦，在工作 本身或者在产出当中会找到目标感，对于团队的效率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的意义其实针对个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工作意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在意的是经济保障，就是你有薪水很好的福利待遇，那有些是可以支持家庭帮助团队，或者是能够自我的表达等等等等的，每个人工作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那第五个呢是影响impact，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工作结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这件事情对团队来说也非常的重要。那看到一个人工作正在为组织的目标做出贡献呢，就可以帮助他找到他的影响力，或者说显露他的影响力这样子。那这五点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心理安全感就是 Google 认为是心理安全感。那这当然跟刚我们讲的艾德蒙森教授所提出来的心理安全感一样所以如何打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最重要的是一个心理安全感。那我自己觉得信任和心理安全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或许在团队当中心理安全感的确比较贴切一点，因为这里最重要的是结果就是你对于发言对于犯错感到放心。那是不是真的信任，这个有点微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信任或信任阈值比较是双方的那心理安全感呢可能就是团体内可能是多方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常常在看到一个良好的团队，一个有效率的团队或者是优秀的团队，在这些讨论或者在这些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件事关键程度，就是最重要就是你觉得很放心，你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讲话不会有人指责你，你觉得在这个地方讲话讲出来提出观点提出意见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你很蠢或是大家不会争相想要发言想要把对方给压下去，只想要表达自己，只想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很厉害，那这个团队呢可能就会分崩离析。那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工作上面很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各位在职场上可能也都会有遇到过好的团队跟不好团队的状况。那也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大家可能现在不一定有工作，可能还在学校里面，那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是你的工作经验没有那么多，但也没关系，回想你过去只要有团队合作的经验，大概就可以想象，你来想象看你觉得最舒服你觉得最棒的一个团队的那个时候开会或讨论事情的状况，跟你觉得最糟糕你待过觉得最不舒服一起合作一起工作以来最不舒服的一个团队在开会讨论事情的时候的情况，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到你觉得最开心一起工作最愉快的那个团队是当大家在提意见提点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趣，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那即便遇到了挫折即便遇到了挑战，大家想到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到的是如何能够提出点子一起来解决这些状况，一起把团队的困难克服。那你遇到过最不好最不舒服的团队可能就是争功诿过有功劳赶快抢有过错的时候赶快甩锅，然后不管是不是管理者或者是领导人的问题，你会觉得整个团队当中气氛非常的不好，就是有个人讲一句话可能其他人就会想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猜忌或者是在猜测的心理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我想这个是在团队上面可能会很常遇到的。有趣的事情是呢我不知道各位在工作的场域当中有多少的主管或是多少的管理者会跟你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你会感觉出来他们是努力在形塑一个好的团队，你会感觉出来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目的性的，他们不只是觉得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而是会告诉你说因为这样子可以打造一个更好的团队，或者是在某些状况之下会跟你讲说这些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回到我在企业文化里面提到的包容多元声音里面这个提到四个项目，第一个是信任并尊重他人，第二个是真诚的聆听，第三个是懂得妥协， 第四个是在意他人感受。那现在看来呢，其实我觉得哦，这四个项目呢，就是打造团队心理安全感的关键哦，非常重要的四个关键。在为什么这项工作会快准好的杜西格他说，Google 洋洋洒洒的数十条小技巧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顾及队友的感受。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哦，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大家会愿意听。哦，你在可以讲是一回事，但是你讲的时候有没有人真心的在听，这是另外一回事。哦，如果你觉得你讲的时候都没有认真在听，都没有人认真在注意你所讲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只是讲了就好。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这个团队当中不会有人因为身份地位或者是他过去犯了什么错他就不可以发言，他可以发言没有错。但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去真诚的聆听其他人在讲什么事情。所以我在多元声音里面讲到的真诚的聆听，其实某种程度上来就是在讲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个关键。那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都顾及他人感受，队友的感受。那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尊重他人跟在意他人的感受。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团队中或者在工作场域当中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对方好像就是不太尊重你，或是某些人他就是不太尊重其他人，或他不太在意他人的感受。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会影响到团队的气氛，团队的氛围。其实在不管是哪一本书，不管是哪一个研究当中，有都有提到一个良好的团队，它不见得是团队会常常一起去做某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常在想象中一个优秀的团队或是一个良好的团队，他们应该彼此是非常紧密非常密切或非常亲密的，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常常一起去吃饭啊，或是一起去运动啊，或者从事一些户外运动，这些等等等等，或者去看电影等等之类的，兴趣可能很一样。但其实在众多研究当中，他们发现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们可能彼此的休闲活动或是彼此不工作的时候并不会有互相交往或往来的一个状况，但他们还是可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那关键点就是说，其实他们需要尊重其他人跟在意其他人的感受。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无心之过讲错了一些话，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个话可能不能这样讲，你会在下一次或者是当下你就立刻去跟你的同事道歉，或者是表示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表面上你想那个意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刚刚也提到了，那你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不专心不注意听，那显然这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不在意他人感受的过程。那有些时候有些人讲话，另外的人在表现出一种不耐烦，或者是觉得你讲这些都废话，我们之前都听过，或者打断别人讲话，这个过程其实通通都是不在意他人感受，也不尊重其他人。所以每个人都顾及队友的感受，在我看来就是很单纯的尊重他人并且在意他人的感受。好，那我自己刚刚有提到这个四个项目当中还有一个比较没有被提到，叫做懂得妥协。我自己觉得懂得妥协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哦。那这一点呢，不只是第一点畅所欲言跟第二点顾及他人感受之后就会出现的，而是需要用更全盘的思考，要有足够的心理安全感哦，才会跑出来的可能的第三点。那也就是说，妥协当然在某些情况之下好像是一个负面的名词哦，或是负面的行为，但妥协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你尊重彼此的专业，或你尊重大家的想法跟意见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你提了一个 A 想法，我提了一个 B 想法，有没有可能在满足彼此这个 AB 想法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一个第三种做法或者是 C 想法，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我的观念里面来讲，这就是一定程度的妥协。那当然妥协不是说我们有一些很坚持很重要的价值观，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妥协吧，我们不要管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不重要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在关键的价值观还是守住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没有那么绝对的对错判断 或者是选择当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双方或多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在我看来呢，这就叫做懂得妥协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自己在管理上面或工作上面的一些心得。那这个心得主要我们在谈信任阈值跟心理安全感。那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信任阈值这件事情到底是你觉得啊就是马里奥随意瞎掰的一个名词哦，还是你在工作上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管是管理跟你的带的人，或者是跟你的直属主管，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当中，好像这些情况跟状况是可以这样解释的。那欢迎你呢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有一些针对这个东西的想法呢，欢迎到 Facebook 或是我个人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或私讯也可以。那当然也欢迎你寄 email 给我们，寄到 jengrismario@thenewsense.com。 那当然有任何的想法呢，也欢迎跟我讲，或者是你期待下一次的单口系列呢，有什么东西你想要听我解释的，你想要听我再分享我自己的想法的，都不用客气，尽快的留言或是私讯告诉我们。这就是今天的马里奥陪你喝一杯，希望你听得开心，我们下次见，拜拜。